我们翻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我们要讲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讲的题目是信心的祷告。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要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六节。我们的讲题是信心的祷告。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了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对这段的经文的了解，我们先看一看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我们能够对经文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起头。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起头，有的人说是耶稣传福音圣经里面最高峰最顶点，就是所谓他光荣的进圣城。耶稣这时候带有两年到三年他的工作，他喂饱五千人，海上行走，喂饱四千人，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跟他的神迹，这时候已经轰动了整个加利利，甚至在耶路撒冷的人也是看见这个未来的弥赛亚有可能解决他们政治上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可能他这个弥赛亚就可能让以色列人重新的复国，重新有新的盼望，永远的国度被神所建立。所以耶稣就带有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味道，就进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十一章里面看见十一章的第九节上面，就有人说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我们看见一幅非常荣美、非常欢欣、非常动人的一幅图画，就耶稣基督高高兴兴的、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人在看神。如果是你的话，你坐在驴驹上面，可是你的心情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一个礼拜以后他会被挂在哪里，十字架上，他是受死刑被侮辱，而且这一群喊高高在上何塞纳这群人，再过一段时间会讲什么，钉他什么十字架，钉他什么，耶稣就会到一个光景里面，全程都没有人同情他，甚至他的门徒都离他而去。耶稣会孤孤单单地走上一条痛苦受苦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敬拜赞美可能常常是一个什么非常表面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是神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神要解决我们经济上的问题，神要解决我们政治上的羞辱，神要解决我们对这个社会国家的不满的时候，这个神要帮助我们，要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就高高在上何塞纳。可是我们很难体会耶稣基督他坐在驴驹上耶稣基督的心情。所以马可很快进入到下一步。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可第十一节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城，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 所以在这个前一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并不因为这些人的赞美，这些人的崇拜，耶稣就高高兴兴的留在耶路撒冷五星级的大饭店里面坐那边等享受。没有，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到了晚上，耶稣就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因为在耶稣基督看耶路撒冷，可能跟你我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人看法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马上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就出来，第十二节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第十三节，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为什么圣经突然转变一个形象？耶稣饿了，他进入到这个无花果树的下面，他希望在这无花果树这个丰富的绿叶中间能够产生一些果实，让耶稣饿的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所以耶稣进入这无花果树底下，在这无花果树下去找这个食物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找不到食物，因为这个时候无花果树不是结实的时候。所以马上就看见耶稣对这个树就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咒诅，这也很少见的。耶稣跟树有什么仇恨？为什么这无花果树要被耶稣所咒诅？下面就说怎么样？耶稣就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什么是无花果树？是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赞美，这个整个对耶稣的崇拜，在耶稣的观念里面仅仅是一颗漂亮的叶子，充沛有生命的树，和这个树的本质并不能结出果子来解决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的思想狭窄，他们的民族性强烈，他们从旧约的领受他们是极端的肯定，可是他们却在他们的信仰中间，在圣殿的建筑里面，在宗教的崇拜里面，他们失去了神所托付的地位与他的角色。如果他们失去了神所托付的地位跟角色，耶稣就是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因为旧的要除去，以色列认为圣殿还得了，约柜在的地方没有人能够毁坏，耶路撒冷这个城是神所建的，是平安之城，没有人可以占领，没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到神的圣殿去侮辱神。可是耶稣知道这个城存不了多少年，圣殿从此要被毁掉，但是这并不表示神的旨意建设在以色列的文化、以色列的信仰、对圣经的解述基础上面，因为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价值，神有他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仅仅停留在耶路撒冷对耶稣的敬拜赞美上面的话，我们很可能我们的生命神说这个是我不要的，这是我要除去的，这是我不屑一顾的。我可以三天建立这个圣殿，我可以五天建立这个城市，我的国度是永恒的，是存在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就在这个耶稣光荣地进入圣殿，耶稣在圣殿里面对圣殿也不满意，因为圣殿充满了政治上的企图、狭隘的宗教观念、民族主义的这个圣殿里面的施行，甚至对穷人的这个不满，对于经济的使用，耶稣赶出了圣殿里面。怎么样？他叫做做生意的人，有自己企图，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圣殿里面称王称霸这种人。所以耶稣就把这些人从圣殿里面赶出去。所以耶稣从进光荣的进耶路撒冷，从以下经文我们看见耶稣其实并不满意当时耶路撒冷的光景。耶稣知道这是一棵无花果树，这无花果树是怎么样？是一个没有办法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在我们得着有多少，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结多少神所喜悦的果子。 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成功，神都要问我们一个，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有替神结出果子出来吗？我为你的敬拜赞美有多好，人在这里面得到安慰，得到悔改，得到神的眷顾与带领。所以神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文化提出挑战。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神要教导我们一个另外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怎么样是神一个新的开始，怎么样是神要建立一个新的圣殿，什么是神要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我给题目叫做信心的祷告。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边教导我们，从20节到26节里面教导我们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功课，是我们怎么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我们的狭隘的民族观念里面，在我们人有限的观念里面，我们怎么样在一个新的福音来临，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生命中间，耶稣基督如何的要帮助我们，要提醒我们跟神有那真正的关系。所以我将以下的经文分成三段，在你的空格里面，我也希望在今天你能够填一下这三段的信息，帮助你了解到不但是以色列人出了问题，也很可能我们今天的生命也有同样的问题。第一个，20节到22节，与神关系的前提。什么是与神关系的前提？我称作信服神的旨意。信服神的旨意，你注意看第20节，说到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所以第二天他们经过的时候，这个无花果树，因为耶稣基督对这个树的责备，耶稣基督对树的这个改正，耶稣基督抛弃了这个树的原则，这个树他说连根都枯干了。彼得非常诧异，21节说彼得就想起耶稣，哦，耶稣基督昨天骂了这个树，所以这个树就怎么样，就枯干了。如果你读圣经就知道，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哭泣，耶稣基督为圣殿哭泣，因为圣殿跟耶路撒冷失去了它的价值，失去它的意义，失去它神所托付的重要性。如果今天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教会，有最大的建筑，有最好的设备，有最好的音响，如果这个教会是一个仅仅在人前面不能够信服神旨意的教会，耶稣基督会斥责这个教会，斥责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就什么，连根都会枯干。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是否愿意信服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什么是神对当时的旨意？马可福音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的来到圣殿里面，圣殿人不认识他，神的儿子走进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走进医治，走进神迹里面的时候，这人说这是被鬼附的，他靠了鬼王来赶鬼。我们人用很多的方式来解释谁是耶稣基督，我们甚至可以说耶稣基督是一个老师，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一个行神迹的人，我们都可以相信。可是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有时候人就通过不了这一关，打过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这是神的工作，我们不接受一个神旨意，这神所定义的。很多人说，欧牧师，如果是神他不会那么残忍，把自己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把太太钉在十字架上吗？我说我不愿意把太太钉在十字架上。对啊，那你都不愿意，神怎么会愿意呢？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不通神的旨意是什么。以色列人不敢想象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不是单单为他的民族，不单为他的国家，不单为他的文化，而是耶稣基督来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旨意是说，我要我的殿成为祷告的殿，而这个祷告的殿是一个万国祷告的殿。如果你做不到，我就把这殿给除掉。因为神可以在3天建立他的殿，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基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凡有2、3人聚在一起，奉我的名聚会，我就怎么样，我就在他们中间。 他说我在他们中间，不论他在哪里，他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厨房，有两三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他们中间。圣殿。所以当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主啊，我们在山上敬拜，你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两个是不同国的人。耶稣说，我将来的圣殿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将来的圣殿是在人的心里面，你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是神的旨意。以色列人同意也好，以色列人不同意也好，你同意也好，你不同意也好，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作为。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不照我的方式来做，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不照我所想象合理的方式来做。在上月我们教会短宣，我刚好有机会也进入到中国大陆宣教，我最长的讲道是10个小时，所以我一天站过10个小时讲道，从早讲到晚，讲到我这个脚我要吃香蕉，因为脚会抽筋，所以很多人都说欧牧师你很累啊，所以是很累，这宣教我跟你讲，这把人给累死啊。可是有一堂讲道，我是最让我最激动，让我最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就是我大陆的宣教讲完，我台湾新竹的宣教讲完，我最后一天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我被请到我自己生长的教会。这个人不多，下面有两个人让我没有办法继续我的讲道，其中有一个人是一个92岁的老人，他很久没有去教会，他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只是知道我在台上讲道。这是谁呢？是我的父亲。我也知道可能是我生里面最后一次在他的面前讲道。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仍然应该好好的讲，我仍然应该把神的信息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不论这个我的父亲听得见听不见都好，这是神的旨意。另外有一个人，我也没有很激动，我没办法继续讲我的道，这个人就是我姐姐的小孩，重智商不到20的一个小孩，他一面听讲道一面流口水，他必须带个尿壶坐在我的前面，坐在轮椅上面，两个坐轮，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他，尿壶，他什么都听不懂，他只知道讲一个字，他知道阿门。我曾经跟他传福音，他信主，我看到，当我看到我这一家人在神面前坐在下面，我姐姐，我的弟弟，我的家人，我的母亲坐下面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家庭不是一个那么完美每个人都值得我赞美神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神就让我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神让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挣扎，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这是神把我放在这边的原因，这是神的旨意，我就从这个家庭里面出来，有一天我对这个家庭讲道，我就该勇敢的讲道，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这神带领，不由我来做决定。我们在新竹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多都是弱势团体，所以很多的小孩都是被父母虐待，而且父母都是很脾气很暴躁，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去的但弟兄姐妹都晓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说，欧谦虚，为什么不把这个人赶走就算了，我们可以把他赶走啊，因为赶走我们就少了很多麻烦。最严重一次，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有个人跟我说，欧牧师，如果这个人不走我走，你要谁走？你要这个学生走还是要你的弟兄姐妹走？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啊，我说的非常清楚，我说如果今天我要决定谁走就是你走，我其实我不恨他，我不讨厌他，我们从美国回去的弟兄姐妹我怎么会讨厌他，但是我知道我让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从美国回去的走的话，他得救了，可是如果这学生走的话怎么样，他 就没有机会再收到神的福音。所以神不是把每个好的事情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不是把我们一个满意的事情放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儿女，可能我们都不满意。可是什么阻止我们跟神的关系？什么是我们跟神关系建立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相信我的主、我的上帝，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的旨意，他们生命里有他的美意，我愿意在神的旨意、在神的做法里面，我们信服神。所以当彼得问耶稣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其实彼得说：“耶稣啊，你太过分了，一个无花果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咒诅？”所以他希望，彼得希望耶稣能够解释为什么耶稣要咒诅这无花果树，为什么耶稣要把这圣殿毁掉，为什么耶稣要弃绝间犹太人的思想跟作为，为什么耶稣不能够两全其美都成就吗？神没有这样的恩典跟他的作为吗？所以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说得非常清楚，耶稣回答说，耶稣回答彼得，并不是告诉彼得为什么这无花果树枯干，这无花树为什么枯萎，耶稣只是回答说：“你们当怎么样信服神？你愿意信服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吗？在你一个不完美的人生里面，你相信有个委圆满委婉的神，他要与你同行吗？他让你在不完美的状况下经历他的慈爱跟他的见证吗？”所以第一个犹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在什么前提下？就是犹太人不相信这是神的旨意，他不相信神的儿子会道成肉身来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耶稣反抗反叛，因为他们觉得神的旨意不活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神的旨意活在我对圣经的解释里面，所以他们继续跟耶稣基督对抗，因为他怎么样，他们不愿意信服这是神的旨意。你说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所有的挣扎，我们所有的无奈，就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这是神的工作跟神的带领，我们不相信说这是，难道这是神做的事情吗？我每次面对我自己的父亲、我母亲、我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时候，甚至看到我的兄弟姐妹遇到很大的困难跟挫折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我说为什么神你把这个事情安排在我的家庭里？为什么神你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次我们在宣教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才给姐妹做一个见证，她的团体里面来了几个 gangster， 还有一个是老大，这老大真的是老大，我就因为我住的就在他附近，他每次走路的时候啊，后面跟了几个人，随时准备打架，拿了电话就准备去叫人家来 gangster 来打架。如果是你在领这个宣教团队，你发现你的组里面有这样的人的话，你觉得第一个人的想法什么？很简单，欧牧师请他回家。可是这姐妹非常好，当她发现这是 gangster 的时候，她只跟我讲一句话：欧牧师，可能是神的旨意，可能是神的作为。可是这 gangster 要打架，要打电话请人来打架，你知道哪个看不顺眼，他要去揍这个人，你怎么办？我们怎么办？难道真的神会做工作吗？我们很多的我们的同学生里面是来自一些不正常的家庭，生命上有很多困难的，难道我们不可以收好一点的学生吗？我们当然可以收好一点学生，我们可以不要这些学生全部都给不要，我们都可以收到很好的学生在我们中间，可这是我们的目的跟我们的做法吗？跟我们作为吗？到底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下，还要活在我们自己的意念跟我们的观念里面？但我既可以告诉你，所有的 gangster在今天早上的 email 里面，他们离开了 gangster， 他们认罪悔改，他们痛哭流涕。可是信心不是在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信心是在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说我愿意顺服神，神这是你的旨意。也可能这 gangster 不悔改，也可能这 gangster 不改变他们自己，你愿意说主，我愿意相信你，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的作为。犹太人继续跟耶稣基督对抗，所以这些赞美、这些荣耀，耶稣在耶稣眼睛里面
仅仅是一个无花果树，充满了绿叶，但结不出果子出来。
与神关系的前提，信服神的旨意。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我们看这故事继续的发展。我们看到23节、2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若有信心的话，对这个山说投在海里，这个山就会投在海里。难道耶稣是教我们把山投在海里吗？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有把红海分开，从来没有把山投在海里。耶稣教我们行神迹吗？耶稣教我们行奇事吗？耶稣不是在教这些东西。因为投山这个字呢，是犹太人的一个术语，就是一些不可能的事情，这叫做移山填海。我们中国都讲愚公怎么样移山，因为他怎么样，他为什么移山，为什么你不移山，因为你比较聪明，所以你不移山，愚公才移山。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用这个字来讲的是讲的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人做不到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在你的空格里面，我希望你填一下克服祷告的难处。如何圣经叫我们克服祷告的难处，是要我们的信心要超越事实，信心必须超越事实。因为事实不需要信心。我跟你讲 Gans 的改变信主，这不是信心。你说哇，感谢赞美主，这不是信心，这是事实。你信好不信好，这是事实。信心是什么样，是当你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这个事实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要的，不是你希望的，你觉得神在这里面继续要工作的，但你相信神必然在这个事实里面成就超越事实所存在的。所以当彼得在海面上行走，耶稣说你过来，彼得就过来看了耶稣，他就过去，过一半，哎呀，这是水，啪就掉下去。这一个最好的故事描写说，我们都是彼得，我也不敢在海上行走，我也一定掉下去。我还彼得还走了几步，我跟你讲，我一步都走不到，我一下船就掉到海里面。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怎么样在祷告里面经历神，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很多的疑惑，很多的困难，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信心能够超越它。我们要信心说，这个神一定会解决我的问题，神一定会带领我，神的经历绝对比这个事实还更好。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间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时候，最后一天有个人非常热情，他说欧牧师你要走了，所以今天呢我要特别请你吃饭。哦，我最怕中国大陆请我吃饭，因为我很难适应这些食物。那这个人特别好，他说这个城市的东西不好吃，我要带你去乡下。我更紧张，要去乡下。所以我们做了竹筏就到了乡下鸟不生蛋的地方。他第一个上来是一条两条大鱼，他说刚从河里钓上来的。我就问说这个河的水干不干净，他说这个河水是很干净的。所以他不但给我吃两条大鱼呢，另外拿出了几担当地人酿造的酒，因为当地没有水，所以他们家里面呢一缸一缸的酒，你敢吃吗？另外突然又上了一盘，他说新鲜的猪肚刚杀的，马上又上了一盘青菜，我从来没有看过的青菜，他说是刚摘的野菜。各位弟兄姐妹，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情愿他请我去麦克当劳，因为我知道我吃了死定了。我跟主说，主啊，可以吃吗？可是人非常的热心，你知道，刚杀的猪肚你敢吃吗？刚钓的鱼你敢吃吗？
刚外面摘野菜吃吗？我说主，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所以我就喝了酒，吃了猪肚，吃了野菜，吃了鱼。我感谢神，我吃完以后我就跟他再见，我就上了火车，到了福建。从福建开始，我拉了一个礼拜的肚子，拉到我真的是到了新竹走路都走不动。问题是下一次我去的话，他说，他还跟我最后走的时候说，欧牧师再见，明年再来。我超跟他讲说，明年我不知道有没有信心再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常常想说，我太太讲说，如果明年我再去的话，他要请我吃，我告诉你我还会吃，因为他很有很大的爱心，我吃他不会跌倒，他有很大的爱心。我们面对一个事实，我们知道这东西我不能吃，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能够承受这个食物，可你有信心，你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你吗？你有相信神在这边要你经历他的作为跟他的，你敢跳下去吗？就像彼得一样，明明知道这个水下去一定沉在水里面，因为这是我们的经验。可是什么叫做信心？就是你敢做这个事情，你超越你对事实的了解，你超越对事实的想象，当巡在你面前调皮捣蛋的时候，你相信神会感动他们，会带他们信主，他们会认识耶稣基督。你相信这些学生，神要使用他们，神要带领他们，神要眷顾他们。你相信你有目的来到这边，不是要拯救一些你认为好的人，是要拯救一些失丧的灵魂，痛苦中挣扎的人。这是你生命的目的，这是以色列人永远不能了解的。因为他们觉得进圣殿要带有圣殿的钱，进圣殿要是他们的有他们的 passport 上面写的犹太人，进圣殿是要带的羊，这羊是没有残疾，完全符合旧约的要求的。他不晓得神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祷告的殿。神怎么建立一个新的圣殿？就是建立一群他的子民，这群子民是以祷告为他们信仰中心的子民，与神有关系的这群子民。所以神要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要学习克服一个祷告的难处，就是我们当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必须要超越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事实。如果当你为你的小孩祷告的时候，你要看见你小孩被神所改变的图画；当你为你先生为你太太祷告的时候，你要看见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你要求神开你的眼睛，看见神所要成就的工作，超越你的想象，超越你的经验，超越你所面对的事实。所以耶稣用一个投海的比喻告诉他们说，你心里面疑惑是你祷告中间最大的问题，可能你仍在怀疑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那我们很多学生问我说，欧牧师，到底我们信主要怎么办？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被父母打的时候，我们在学校被人家拒绝的时候，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学生做见证呢，去年来的学生今年做见证，他说我回到家里面，我的妈妈还是打我，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家里面也没有改变，坏的还是坏，困难还是困难，可是我不一样，这他的见证。我不一样，这不一样，他有一个信心面对他生命中的事实，这是神要我们在祷告里面去经历的。如果我们自己看不见这些神的作为跟神的工作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祷告里面。因为雅各书非常非常清楚，心里疑惑的人不从主那里得到什么。雅各书第一章六到七节，我再读一遍给你听，心里疑惑的人不从主那边得到什么。因为我们在疑惑，我们在 struggle， 我在坐火车到从温州出来，你们知道那个我第二天就是火车出车祸，我就在那个铁轨上面啊，我就第二天那个火车就出事情了。你知道我一上车，那个买车票跟我说，欧牧师，这个票我是经过透过高层人士，因为票买不到，你知道，所以没给你买。我一上车我就找我的位置，我找位，坐，一看，哎呦，我不是位置，是一张床，那火车没有位置，全部都是床。我都奇怪怎么有床呢，我是卧铺吗？不是卧铺，每个床有三个号码。所以我的床上呢，另外还有两个人坐的，我左边跟右边，是两个女的，脱了鞋子把脚放在床上。所以我坐，所以我第一次发现我跟两个女的躺在床上，你知道，从来没有这经验，你知道，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火车太挤了，所以那个铁道部就是没有办法，就把货车都，还好不是货车了，对不对？就把那个卧铺都拖出来了，所以我们那个火车全部都是卧铺，而且都是床，床上就是三个号码，就是我就坐在中间，我隔壁的鞋子脱了，旁边有个电视，把电视就打开就看电视，后边的旁边就倒下就睡觉，就越来越睡我这边，那这边脚伸过来，这边头伸过来，我就挤在中间，我也不敢碰，你知道，就坐在床上跟两个女的在那边啊，这样子，真的。而且床上又没有安全带，我还心想说，万一火车出车祸，这火车很危险，你知道？那我就问那个服务员，我说，床有上下铺对不对？我说我可不可以坐上面，知道？因为还有上铺，你知道？他说上铺不是坐的，我说上铺是干嘛？放行李的，你行李就放到上铺，你就坐在下铺，所以那床一站你还会顶到头的，对不对？所以就坐到床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去宣教就是这样子嘛。这是宣教，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可是我们相信在我们所经历的事实里面，神有他的作为。就我坐在床上，你知道，很奇妙，我对面来个和尚，所以这边两个女的，这边一个和尚，你知道，我说更奇妙，我就问神说，神是不是你要我跟和尚传福音？我怎么跟和尚传福音呢？对不对？他是阿弥陀佛，我是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我很挣扎，你知道？所以我说我没法跟和尚传福音。我说主啊，这赦免我就假装睡觉，我是，反正对不对？就很奇妙，你知道？隔壁来个女的，她和尚坐在一起，她忙问和尚说：“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下面两个小时，这个女孩子跟着和尚传福音。我心里真的很高兴，我说我是一个牧师，可是我没有勇气跟和尚传福音。这个小女孩既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她有勇气怎么样跟和尚传福音。传的和尚最后要下火车，和尚说我们都是有缘人，以后再相聚，那和尚就跑掉了。所以我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其实牧师没什么了不起，你的信心也没有一个小女孩来的大。你知道神就是那么的奇妙，神就那么的 amazing， 他在我们的路上随时低下保守我们的子由，随时爱我们拥抱我们，但是我们的信心是那么的渺小，我们信心是那么的不足，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的成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是那么 amazing 的神。所以犹太人仍然活在他狭隘的民族观念里面，他狭隘的信仰的观念里面，只有他的信仰才是信仰，耶稣基督讲的不是我们要做的信仰。当耶稣基督要拯救他们的时候，可不可以在和善那，当耶稣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钉他十字架。那什么是信仰？最后我看到耶稣基督23节24节讲到信心超越事实，下面讲到祷告应允的条件。祷告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祷告应允的条件？我希望你填一下饶恕他人的心，饶恕他人的心。耶稣基督知道这些门徒，耶稣基督很在耶路撒冷的故事非常清楚，当这些人在唱哈利路亚和善大的时候，耶稣回头看见一个无花果树，上面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可是当耶稣基督被杀被迫害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讲句很重要的话，耶稣说，主啊，求你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知道。 所以当耶稣基督被赞赏被崇拜的时候，耶稣保存了一个仰望主的心，他没有骄傲，他没有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的赞美是表面的作为。他生命里面仍然有神的信息在他里面，他被神所呼召进入耶路撒冷是要执行神的使命跟神的工作。可当耶稣基督受到挫折，受到钉十字架，受到人侮辱，最后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最后说，主啊，求你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可以恨他们，可以咒诅他们，可以需要反对他们，可耶稣相反，在这个时候耶稣讲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原谅他，你要赦免他。为什么耶稣在这边教导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因为耶稣知道彼得、马太这些十二个门徒在一个礼拜不到的机会里面，他会恨死这些唱何塞纳的人。他们不但恨死这些唱何塞纳的人，他们恨死全以色列人，他们恨死罗马人，他们心里面会充满了报复，他们充满了无奈，他们充满了挣扎，他们充满了愤怒。他们跟神祷告说，神啊，你们不差遣天兵天将降火烧灭耶路撒冷。可耶稣说，如果要成就他的旨意，要成就他的作为，他跟彼得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你们站在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这些得罪你们的人，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饶恕他。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心中有些人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有些人就住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没有办法饶恕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先生，也可能是我们的妻子，可能你为你有时候为小孩祷告的时候，你都不能饶恕他们，他们功课，他们对你的羞辱，你没办法饶恕他们。可能自己的父母，也可能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可能自己最好的朋友，曾经真的是好到不能再好的时候，一点的事情发生，我们就无法饶恕这些人。所以我们怎么样要进入祷告里面？所以无论在主导文，在耶稣这个教导里面，耶稣继续的提醒我们，我们要祷告蒙应允，我们必须要对人有饶恕的心。我们不能被我们心中的愤恨，我们心中的不满，我们心中对人的这种憎恨，我们被捆绑住，就像个绳子一样把我们绑得死死的，我们睡不着，我们吃不好，我们就是跟这些人过不去。我在中国大陆我碰到很多的传道人，其实我碰到一个姊妹，这姊妹在信仰过程里面受到很多的身体上的被鞭伤被打击，他跟我说，欧牧师，我要为你祷告。你知道我站在他前面，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啪就跪在他前面，因为我知道他看到我的心。他说，欧牧师，我要为你祷告。我经历到这个姊妹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被迫害的过程里，今天他重新被神所复苏的时候，他能够成为一个神的见证人，能够在众人面前能够讲述神的恩典，他心中完全没有什么呀，没有怨恨，看着神的恩典跟作为在他生命中间。所以很多人因为他信主，最可怕的是我们这些过不去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痛苦，我们就挣扎。所以我们看完这三个耶稣基督在这边教导的重要的过程，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第一个，与神关系的前提是什么？是信服神的旨意。我们看见怎么样克服祷告的难处，我们的信心要超越我们所眼见的，信心要超越事实。只有耶稣基督谈到我们祷告应允的条件，我们要有饶恕他人的心。愿神帮助我们，也愿神在马可福音这一段重要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体会一个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心。耶稣基督要重新恢复圣殿， 耶稣要基督要重新恢复信仰，但是耶稣基督要一个重的话，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愿我们的心有一个开阔的心胸，万国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愿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个超越事实的主，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个饶恕充满怜悯跟慈爱的神，他也要在他的子民的身上看见这种神的特性与他的特质，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能够接受到属天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主孩子再次将自己，将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俯伏在神你自己的脚前，我们求神你自己的教导再次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这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每一件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你所允许的。主，是好是不好，这都是你的旨意，我们愿意继续的顺服在你的旨意中间。我们更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中间经历到主，你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你要行走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你要成就你旨意中所定义要成就的事实。但最后主，孩子再次恳求主，愿你释放你的旨意，让我们的心中不被仇恨所搅扰，让我们心中有人对不起我们的，让我们心中有人曾经伤害我们，主，让我们的心中有人对有人有不满的，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请求圣灵就来到我们的生命中间。主，只有你的灵能够弥补我们心中的伤痕，只有你能够擦去我们的眼泪，只有你除去我们那个没有办法赦免的那种挣扎。求你带领我们，愿我们能够在主你自己的旨意中间能够自由自在的行走，愿你自己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恩典今天继续的在你的子民中间被彰显，使人民得到完全的荣耀。孩子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